克里姆林宫遇袭，乌克兰开始行动了。支出联合声明针对中共提出要求，北约将会在日本设联络处对付中共挑战。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倒数第二。荷里活编剧罢工，传统节目受重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4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新社报道说，5月3号俄罗斯方面宣称两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试图袭击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官邸。影片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一栋建筑物冒起白烟。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在今次袭击并没有受伤，工作安排照常进行。俄罗斯方面保留在他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报复的权利。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日表示，没有当地政府特别批准禁止在莫斯科使用无人机。连日来，不少军事专家揣测5月份乌克兰将会大反攻。在乌克兰宣布反攻准备已经全面完成之后，现在似乎是只欠东风。2号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又一列俄罗斯货物列车被炸到翻侧，咁是两日之内的第二宗事故，引起外界关注。近日乌克兰军队对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进行破坏，4日内爆炸装置导致两班货物列车出轨，并且破坏了列宁格勒西部地区的一条高压电缆。无人机袭击导致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的一个油库发生大火。5月1号，乌克兰国防部长兹尼科夫宣布，乌克兰军队已经完成反攻准备，同时表示将会由最高指挥官决定怎样在哪里几时开始反攻。5月1号，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一个爆炸装置令一列货物列车出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白俄罗斯铁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爆炸发生在离火车50米远的地方，是一列属于白俄罗斯的火车。同一日，当地省长说，在列宁格勒西北部地区，一条高压电缆被另一个爆炸装置损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5个村庄在乌克兰炮攻之后断电，莫斯科就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攻击。4月29号，一架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母港塞瓦斯塔波尔的一个油库起火，巨大的蘑菇云黑烟升起的画面在网络迅速流传，4个储油缸被损坏并且销毁。据乌克兰当局说，今次的袭击摧毁了10几个储油缸，里面大约有4万吨石油产品。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代表安德里尤索夫表示，咁系对4月28号俄罗斯轰炸乌曼中心城市嘅一栋住宅楼宇嘅回击。佢建议克里米亚半岛居民避免靠近为侵略者军队提供嘅军事设施同设备。乌克兰南部指挥官发言人纳塔里亚胡梅尼奥克话：克里米亚嘅破坏行动系反攻准备嘅一部分。4月28号凌晨，两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切尔卡西地区中部乌曼镇的一栋住宅楼宇，至少有23人死亡，包括6名儿童。4月30号晚至到5月1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地区，造成一死三伤。东部的帕夫洛克拉德镇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俄罗斯对帕夫洛克拉德的袭击造成两死40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说，防空系统摧毁了在海上和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地区发射的18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其中的15枚。国际记者注意到，俄罗斯的袭击加强了乌克兰人报仇雪恨的意志。乌克兰人深信，只有将侵略者由自己的国土赶出去，才会是和平开始之日。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大反攻的来到磨拳擦掌。乌克兰反攻的目的就是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根据世界报2号公布的一张乌克兰被占的领土图，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接近 25% 的领土之后，截至4月底，俄军实际控制乌克兰领土已经缩减为 16.7%。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G7 成员国正计划在5月19日至21日举行的广岛峰会联合声明中首度记载要求中国负责任的行动。有关在包括钓鱼台岛和台湾在内的东海以及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共同声明将会再度表达强烈反对。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亦都是 G7 峰会的主要主题，共同声明里面将会提出尽可能用最强烈的用词谴责侵略战争。联合声明将会要求中国遵守不藉由武力改变现状、不施加经济威吓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顾及不透明的加强军事力量、经济安保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等问题，希望促使中国展现大国应有的行为举止。这将会是 G7 峰会首次直接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行动。预料今次的联合声明将会制定与中国有关的独立项目，并且指出问题。而去年在德国峰会的声明并没有针对中国制定独立项目。今次 G7 峰会联合声明亦都在检讨写入坦率地参与中国和直接表明 G7 忧虑的重要性。在 G7 峰会讨论那时，印度太平洋将会作为个别议题来商议对中国问题。联合声明亦都渴望强调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重要性，并且列明加强 G7 参与。此外， G7 峰会亦都预定提出特别针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广岛宣言，还将会检讨针对加强半导体等重要物质供应链，以及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购食物能源等公布文件。据日经亚洲报道，北约正计划在日本东京开设联络处，这是北约第一个印太地区的常设联络处。北约希望加强与澳洲、南韩以及纽西兰等盟友的协商，应付日益加剧的中共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30日至2月1日访问日本期间，首次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讨论了开设联络处的构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4月中北约对31个成员国公布了一份草案，目前的计划是明年将会在东京开设一个一人联络处。如果日本为北约联络处提供资金，将会象征防务合作进入新的阶段。日本亦都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驻北约代表团。去年北约发表新的战略概念，认为北京对欧洲和大西洋的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北约承诺要加强同印太地区新旧合作伙伴的对话和合作，应付跨区域的挑战，保护共同的安全利益。去年6月，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时任纽西兰总理阿德恩出席了北约峰会，他们被称为北约亚太四伙伴国 AP4， 并且在场外举行了一次会议。驻丹麦日本大使詹森说，东京联络处将会是北约在印太地区的第一个联络处。自从2010年北约公布上一版的战略概念到现在，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变。2022年在马德里峰会，盟国领导人决定俄罗斯是敌人，中国可能影响整个欧洲的安全。庆应大学副教授学江路人说，乌克兰战争改变了北约对北京的看法，由于北京是俄罗斯的支持者，这令对中国问题和欧洲的安全直接相关。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日本期间多次提到中俄合作的危险。北约在日本有一个立足点，意味着北约将会通过东京的视角来审视亚洲事务。据中央社报道，在3号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名次暴跌，排名倒数第二，是史上最差，而北韩是倒数第一。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挪威连续第7年位居180个国家地区榜首，爱尔兰名列第2名，最后3名全部都是亚洲国家，除了中国和北韩之外，越南是倒数第3。 该组织警告，大量数码造假产业正在迅速成长，除了制作和散布不实资讯之外，亦都提供生产不实资讯的工具，令篡改能力变得空前，政治人物亦都可以参与其中，令对错真假变得模糊，令新闻业变得脆弱，亦都对民主自由造成威胁，但是就有利于俄罗斯扩大宣传。莫斯科在极短时间内建立新媒体军火库，专门在乌克兰占领区传播俄罗斯政府的信息，独立的俄国媒体被禁止、封锁或者宣布为外国代理人。该组织指出，亚洲一党专政国家和独裁政权对新闻界压迫最为严重，目前中国关押记者的人数至少有114人，甚至包括被控间谍罪的外国记者。而紧随其后的是缅甸，军方发起政变之后，缅甸就成为新闻资讯的黑洞，而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密切的富商拥有该国所有主流串流媒体，同时莫迪仲拥有大群拥护者，追查批评政府的网络报道，会对报道来源发起骚扰行动，令很多记者被迫进行自我审查。该组织的东亚办事处行政总裁艾伟昂表示，台湾今年上升3个名次到第35名，领先日韩，但是不是台湾媒体环境有所改善，而是其他国家下滑了。台湾政府明知台湾正受到不实资讯作战攻击，但是就没有更多作为，导致民众对媒体信任度持续下滑，呼吁台湾所有政党和政府在总统大选之前尽快提出具体方案改善，只有在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获得平衡和管制的时候，新闻自由才能够充分发挥。近日美国编剧工会表示，因为未能同和路迪士尼公司和网飞 Netflix 等电影公司达成提高编剧薪酬的协议，工会领导层一致决定罢工行动。该工会在东西海岸的会员多达11,500人，今次罢工是该工会15年来的第一次。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上一次美国编剧工会罢工持续了100日，造成加利福尼亚州经济损失大约21亿美元，制片厂倒闭，作家、演员和制片人失业。今次罢工由5月2号中午12.01分开始，据路透社报道，当日有几千名电影和电视编剧前往加入罢工队伍。罢工决定是在同娱乐和串流媒体巨头网飞、亚马逊、迪士尼、苹果、 NBC 环球、派拉蒙以及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旗下的其他公司进行了6个星期谈判之后作出的。编剧都认为串流媒体内容激增令他们深受其害，播放季节更短，能够收到的分红报酬更少，令他们难以靠自己的作品谋生，令很多人难以在纽约和洛杉矶等昂贵的城市谋生。编剧工会希望落实保障措施，防止电影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由作家以前的作品里面再产生新的剧本，希望确保他们不会被要求重写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剧本草稿。随着串流媒体的兴起，导致传统电视观众萎缩，电视广告收入下降，广告商转投其他地方。企业集团为了吸引用户而在节目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目前正面临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要求他们的串流媒体服务达到盈利。在这样的一个艰难时刻发生编剧罢工，预计荷里活电影业会受到重创，电视制作亦都会受到干扰。在戏院放映的电影不会立即受到冲击，因为电影需要2到3年的时间来制作，电影公司有一批已经编写并且拍摄完毕的电影，电影的发行计划不会被中断，除非罢工持续时间过长。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在各界都为乌克兰的大反攻摩拳擦掌之际，突然间就出现了克里姆林宫受到无人机袭击的事件，这种感觉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你想想克里姆林宫是什么地方都能够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入去，那保安也都太差了。 所以这件事一是证明俄罗斯真的不得虚张声势，一是就是俄罗斯耍共产主义的那套手段，想要打击边个就先将这个人扣帽子。不如这样说，想要六四镇压学生就找人假扮成学生袭击军人烧了坦克车，想要迫害法轮功就找人假扮成法轮功去自焚，占中期间想要拉黑衣人示威者就找人假扮黑衣人捣乱，混入示威人群当中制造冲突，那就是为升级迫害找借口。那今日这次大张旗鼓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的事件，会不会是俄罗斯为使用生化武器动用核武器找借口自导自演的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